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九章它主要的内容是讲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里面也包含了咒诅，还记载了雅各的死以及埋葬。我想在这一章你应该很快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好消息。福音不是好消息吗？你在这一章就可以看到好消息，看到神的福音临到了雅各，也临到他的儿子们。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并不算什么圣人，更不是英雄，更不是信仰中的精英，他们反而是破烂不堪的父亲和各样罪的儿子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圣若的群体。不过在四十九章，他们却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有份，成了以色列人的先祖，参与了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如此不堪的家庭和成员，在上帝的恩典中，从咒诅到祝福，从充满罪恶到有份于上帝荣耀的计划。因此这一章不是单单的宣讲咒诅，里面包含咒诅，不单单是宣讲一种物质性的祝福，而是更体现了上帝把这些破烂不堪的人一个一个的领进他救赎计划当中，给他们各样的福气，让他们参与这个计划，让亚伯拉罕的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后代身上继续的蔓延。我们人有一种的情节啊，不单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也有一种情节，这种情节是英雄主义。我们多么希望有英雄出现，这个英雄可以改变这个局面。我们也多么希望在圣经里面的先祖还有圣徒们，他们能够像英雄一样的存在。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教会有一位英雄出现。如果家里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我们也希望家里被一个英雄所拯救，那个英雄像救赎主一样的形象来出现。或者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我们有一种精英主义的情节。其实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带着英雄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情节和眼光来阅读圣经。你对别人去见证福音的时候，你会提大卫，你会提所罗门，对吧？你也会提那些很多人都认为的那些科学家是基督徒的人，来见证他们也是基督徒。而这种想法的背后，就是用英雄主义的情节，希望透过英雄来见证上帝的伟大。我们都说大卫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么大卫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好吗？应该不是。你如果去看大卫的人生，大卫的前半生是每一个人所喜爱的，因为大卫是有信心的，而且可以说是为义受逼迫，漂流逃亡，被追杀，居无定所。我们说大卫是得胜的，但是你知道吗？大卫的后半生是常常被众人所忽略的。我们只是把大卫的后半生视为我们失败的见解，但是你要明白，大卫认识上帝的恩典更深刻的时候，不是在前半生，而是在后半生。你不是想像大卫一样吗？你只是希望自己像大卫前半生一样。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效仿大卫去犯罪，而大卫的后半生比他前半生更精彩。就是上帝与大卫立约之后，大卫更能够丰富的体会神的恩典。所以人有一种英雄主义情节，就是希望教会里的人物能够像英雄像精英一样的存在。 也会向别人说，大卫、所罗门就是我们信仰的那些前辈们，但你不会说雅各是我的前辈，你不会说犹大是我的前辈，因为他们身上污点太多了。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常常用这些罪人来见证他的作为，他恩典的浩大。所以我们称之为属灵的精英主义者，很多基督徒是属灵的精英主义者。而这个属灵的精英主义者，他的特点是什么？排斥教会里的罪人，就是不如自己的人。他认为这些是不良品，没有办法和着合格的人在一起。他也排斥教会的穷人，他从来不会进教会穷人弟兄姐妹的家，他会轻看，从内心藐视罪人和穷人。这种属灵的自义和傲慢是属灵的精英主义者。四十九章，上帝绝对不是那种打造精英主义者的上帝。上帝是让这些破烂不堪的罪人在恩典当中被重塑，从被咒诅到蒙福，从没有希望到有希望，从绝望到充满无尽的盼望。很多基督徒认为我这个人很谦卑，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自己是一个属灵的精英主义者。当你谈论一个比自己不敬虔或者不如自己的人，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维度上去谈论这个罪人，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孩子，却不能把自己感同身受放在同一个位置当中去帮助他，找到他的问题去引导他。而这种属灵的精英主义者有一种清高和自义，无法让人靠近，无法让人接近，无法让人感受你的讲话当中有怜悯、有包容、有对他的靠近。法利赛人就属于这种精英主义吗？属灵的精英主义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绝非如此，他不是寻找精英的，他是寻找罪人，是找那个不健康的人。耶稣不会让税吏和妓女感受到不舒服，耶稣不会让税吏和妓女感觉他自己清高，但不代表耶稣要和他们一样。耶稣本是圣洁的、光明的，但是耶稣怜恤他们、就近他们、为他们流泪，让这些犯罪的人、边缘的人可以感受到耶稣在靠近他们，在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吃同坐席，可以感受到耶稣在就近他们和靠近他们。所以属灵的精英主义者的毛病是什么？清高，在建立一种属灵的阶级。这种属灵的阶级会形成一个精英的群体。很多基督徒说，等我富足有钱了，我才能跟我的家人来见证我信的主是可靠的。其实你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属灵的精英主义者。那个拉撒路永远不能够见证上帝，因为他没有办法翻身嘛，真的是咸鱼翻不了身。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不明白圣经的，你懂得圣经很多事件、很多道德的教训，不代表你明白圣经，不代表你懂得圣经要传达的内容。所以四十九章不是告诉我们简单的道德伦理，你要好好的行善，要不然会像流便一样，会像西面和利未一样受到咒诅。不是的，好消息，四十九章是好消息，是告诉我们好消息。在人看来完全没有希望的圣若的子民，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的生命被完全的更新，他们将来以及未来的以后，在上帝的恩典中已经被改变，而且不是一年两年，可能几十年， 可能上百年到千年，神的恩典都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们的后代。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丹尼尔·马克维奇，他出版了一本书，是精英主义的陷阱。所谓的精英主义就是择优主义，我想顾名思义就是要在一群人当中找出最优秀的那群人，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称为精英，就是要择优嘛，然后要成为强者，你成为强者成为精英才能被别人崇拜，被别人敬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最后产生一个结论，他就说精英主义者创造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尖锐的阶级对立，让不同财富阶层的人彼此隔离甚至仇恨。属灵的精英主义者也是，他是拉大自己和另一个罪人的距离，他是建立一种阶级性的对立，他是在看似自己自义和那个很恶的基督徒之间形成一种隔离，是带来一种仇恨。他也会在教会无形中打造一个精英主义者的群体，来排斥非精英的人进入这个精英的圈子里面去。其实根本不明白神的恩典。你说感谢主，我绝对不是。人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评估自己嘛。你要问别人，你和我在一起啊，你和我在一起，我能否把我的软弱对你全盘的托出呀？如果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他不能把自己隐秘的软弱向你来抛出，他总感觉到自己自卑或者不如你，其实你是一种属灵的精英主义者，制造出这种的压力给他，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怜悯、靠近和抚救、感同身受。四十九章不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什么英雄，这里有一群属灵精英，不是，而是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破碎的圣约的家庭和群体当中施恩，对他们公义的咒诅，还有对他们施予了莫大的怜悯，让他们这一群看似残暴、欺骗、谋杀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中被重新的塑造。因此，四十九章是上帝给雅各的儿子们好的消息，也是给我们好的消息，给我们好的消息。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不要想着要有精英出现和英雄出现。我们下一件书礼拜天正道会讲士师记，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哪一个士师是英雄呢？没有英雄，真正拯救以色列的是上帝，而士师是残缺不全，各样的问题都有。你越是崇拜英雄，你最后就伤得越深。你越是崇拜英雄，你会在英雄的路上走得越远，跌得越狠，错得越多。其实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贯穿整本的圣经，让所有的罪人在神的恩典中都有希望，都有盼望，都有可以被改观的这种机会。我们总希望教会里的人如果都像你一样该多好，你想什么呢？啊，你想什么呢？啊，都像谁一样？你跟谁说过？哎呀，都像弟兄说都像你一样，啊，教会好得不得了。谁讲过这样的话？你太天真了，啊， 用世界的话讲，你太年轻了。用教会的属灵的话讲，你真的不知道教会里面罪恶有多少。若是崇拜伟人，你若能发现伟人身上有伟大的错误。所以 人总是很天真，幻想有英雄多好，哪里有什么英雄你用圣经找不到英雄，连保罗都不说自己是英雄，罪人当中的罪魁，没办法来显明自己的优越，没办法夸口自己是信仰中的精英。他又靠近神的恩典，他又感受到自己深深的绝望，只有靠恩典才可以站立嘛。所以四十九章不是讲什么精英，不是讲什么简单的道德教训，最终是要向我们众人宣讲好消息，神带给我们的好消息。他要找不健康的人，他要找到罪人，他要改变和更新他们。第一节，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你看雅各在这里比他父亲要胜一筹，没有偷偷的，没有偏心对儿子们祝福或者是一些咒诅，而是公开的，公开性的对所有的儿子们都在场的时候宣讲一些咒诅，再宣讲一些的祝福比他父亲是更受一筹的。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我们看这里在最后祝福的时候，雅各是没有偏爱性的，没有偏爱性的，因为这些预言的内容，祝福和咒诅的内容，非出自于雅各的情欲，而是圣灵对雅各的引导，他口里讲出公义的咒诅和上帝给他儿子们特别性的恩典。那在第一节特别谈到一个词，我好叫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这里的这个日后到底指什么日子呀？你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几年或者几百年，这个日后是指向长长的上帝救赎历史的长河，到底有多长？很长很长。在耶稣基督没有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历史的长河就不会结束。旧的预言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好像从这个山峰能够看到那一个山峰，其实山峰和山峰之间还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山峰，而山峰下面有各样的美景是你看不到的。旧约的预言从创世纪甚至整个旧约当中，它的预言这种延伸性是非常的长的，最终预言的指向肯定是指向弥赛亚了。但是雅各在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之下，他这个预言覆盖了几十年、几百年、千年之久，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在这个预言的范畴当中。但是这个预言只提供一些框架，有些细节在本章是没有办法得到精确的解释，也有些内容并没有提到。你比如说这里并没有提到他们要经历士师时代，这里也没有提到会统一王国然后分裂王国，这里也没有提到以后要被巴比伦掳走然后被波斯人统治，还未产生马加比革命然后罗马人入侵，这些都没有提到。所以预言它是有渐进性的，可能先提供一个框架，在框架提供之后可能会不断的填充这个内容。因此你看旧约预言的时候，好像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尽头，但是从你这里到尽头之间又有很多的场景在这里没有提到，它会在后面的书卷当中 会不断的启示，会不断的宣讲。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们成了以色列的很重要的十二个支派的先祖，而且他们参与了上帝救赎的计划，在他们的应许当中里面也包含了耶稣基督将要降生受死再来，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指向。因此这不是雅各他自己要讲述的话，而是雅各在临终之前上帝借他的口宣布了救赎的计划，而历史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也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就是雅各儿子们的命运的将来的一切全部都在上帝的手里。你可能不喜欢命运这个词，但是在新一本的传道书里面大概用了四次命运来表达人的这种堕落之后的悲惨，以蒙恩之后的这种现状的表达性。雅各的儿子们将来都在上帝的手里，有些儿子的祝福很长，有些儿子的祝福很短，有些儿子的这个内容当中有咒诅和警告，有些儿子只有祝福没有任何的警告。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圣约子民的将来是在上帝的手里，根本不在我们手里。其实每个基督徒都相信自己的人生在上帝手里，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如此告白，你相信你的人生是有福和伟大的吗？你相信你的人生是很幸福，很有确据，能够保障将来都不会在上帝的手中被漏掉吗？你不一定。你说，如果我的人生在上帝手里，我不应该那么倒霉，我不应该那么悲惨。其实人还是不认为自己的将来在上帝手里，只有自己可以掌握将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才有幸福感。如果自己的一切都在上帝手里，我们会认为那是没有幸福感，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上帝会允许什么事情发生，你也不知道上帝下一步会带领我们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不单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的一生，他们的将来在上帝手里，每一个圣约的子民也完全在上帝的手里。但是虽然在上帝手里，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你的人生是伟大的，你也没有感受人生是幸福的，你总感觉人生好惨啊，人生好惨，刚出来一个坑又进入一个坑，刚遇到一个倒霉的人又遇见一个倒霉的人，人生哪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不想把自己人生的将来交给上帝，想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对自己好。别看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中年到老年了，也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跟孩子一样啊，小孩子就不知道什么好啊，小孩子就不知道什么好，他的判断力选择性是很差的。其实你对孩子训练，你也不知道怎么对孩子好。你看礼拜天的时候啊，孩子起不来，那真起不来吗？真起不来吗？孩子，如果明天早晨啊，如果礼拜二早晨去滕州，你孩子五点都能爬起来。如果坐火车，你更会说，晚点，退票是要扣钱的，你半夜凌晨都能起得来，知道吗？啊，还再睡一会儿，啊，起来就去礼拜，多睡一会儿。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对孩子好，是你对自己你也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只有人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给我们的尽都是有益的。如果人生在你手里，你对自己的认为都是 我认为对我好的都是有益的。你说雅各的儿子们知道将来，我也想知道将来呀。你如果知道将来，你生不如死，知道吗？你生不如死。很多基督徒想窥探将来，所以就有很多假先知教会里横行，告诉你将来如何。但是这些假先知一般不会告诉你以后会失去孩子，不会告诉你会得癌症，不会告诉你房子会破产，他讲都是好事。所以你要探知将来的话，你一定活得生不如死，你每天都想死去。你知道你的孩子会夭折吗？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每天恐慌，知道吗？如果有人告诉你儿子、你的孩子、你的女儿，到15岁、12岁就夭折了，会即将离世了，你想你每天怎么活？以泪洗面，每天以泪洗面。他又告诉你，啊，你到有一天你丈夫有离婚的想法，你的婚姻10年都是黑暗的，你怎么活？马上恨不得撞南墙死掉去。所以，人真的是不想，真的是不想让上帝掌管自己的人生，也不相信自己的人生是伟大和有福的，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被上帝所指定，甚至说上帝命定人生全部的经历和一切，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吗？有谁可以说感谢主，我感觉我的人生很伟大，因为上帝是我人生的舵手，他在掌管我的人生。谁会这么说呢？好像很少基督徒这样讲吧。只不过说，人生在某个阶段得了一些好事，哎呀，真感谢主！哎呀，真的感谢主！哎呀，神给我们开路，给我们恩典了。在之前是没有说的。因为看见了才说嘛，没有看见的时候不会说，就是躺平，就是绝望，就是怨天尤人，发泄怒气嘛。所以人的想法是自己可以掌管将来，你不要认为上帝只掌管、只命定雅各儿子们的将来，只要你是上帝圣约的子民。上帝在母腹中早已认识你，你人生的每一步都在上帝良善圣洁的旨意的命定之下一步一步的发生。上帝许可好的事情发生，许可坏的事情发生，许可糟糕的事情发生，你和我的人生将来的每一步绝对不会随机的发生，绝对不会的。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看不见自己里面那种恶和不幸，看不见自己那一种的对自己的自信、对上帝的那种排斥，是看不见的。第三节，流变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纵，但你放纵情欲，鬼废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是长子，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但是因着流便放纵情欲，有淫乱的事情的发生，长子的尊荣和继承权都被夺去了。因为创世纪35章，他和他父亲的妾毗拉行了淫乱的事情，圣经用一个词叫鬼废如水，必不得居首位。流便不安分嘛，与生俱来是有长子的权利，是有尊荣的，继承全部的家业，是有领导整个的家族的，但是因着犯淫乱罪失去了，就是他不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对他的咒诅和审判什么，失去了祝福，失去了 继承的权利。神要从别的儿子身上来寻找一个儿子继承这样的权利，来担任整个家族的将来。所以经文就说必不居首位。你往以后看的话，在以色列历史发展中，先知、审判官、君王没有一个是从流变制派中出来的。为什么？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随意的生活，不是吗？其实有的人他有很多的机会，因为自己不成熟，他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没有节制性的生活，他成不了被重用的人，更成不了能够领导别人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不能够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是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胜任任何的工作的，任何工作都胜任不了，不用说圣职，连教会的其他工作你都胜任不了。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讲到监督和执事的时候，有两个词你没有注意，一个就是节制，另一个是自守。那个自守新译本翻译为自律。如果一个人没有节制，不能够自律的话，是没有资格的。你要注意哈，圣经当中讲的做执事也好，或者是做长老的那个标准，不是做了以后才成熟。当然人的成熟是要过程的，是先达到那个标准才有资格被选立。不要说以后改，以后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当你不能够约束自己欲望滚沸如水的时候，谁会在其他人身上来找到他，训练他，使用他，来代替你的工作，代替你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他是没有自律的生活的，每天被这个欲望所摆弄，吃喝没有节制，疯狂的吃那叫美食主播每天想着一件吃，每天想着吃。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那个游戏高手，知道吗？打王者荣耀，那每关必胜每关必胜。我见过一个基督徒，这个他不但还是基督徒，他还是教会参与服侍。那打游戏关关胜，还指导别人怎么打。别人就说他每天就是每天就是回到家也好，就是拿着手机躺着，这都没有节制的人，谁让他做教会里的服侍？那没有节制是胜任不了的。不能够自律，谁会把你弃之的？不是你不得救，而是把你放在一旁嘛，放在一旁。所以人很容易随性的生活，随性的生活也会被那个节制的自律的人所替代的。保罗总是说要顺从圣灵嘛，不要按自己肉体的方法生活，要致死肉体。你看流便身为长子大有尊荣，要担任整个家族的未来结果一切的尊荣权利全部都给剥夺了，因为他不配嘛，他不配。其实不单单是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教会里的圣职人员也是。如果圣职人员在领受圣职服侍之后，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大，全教会都知道了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吗？应该主动的申请停职主动的申请停职退下来，问题解决完再恢复服侍，这也是可敬可佩之人。如果问题一时搞不定，家庭问题解决不了， 还在那里服侍，不能够使教会带来益处。所以人很多时候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所以你的生活如果是放纵的，就是每天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啊，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家里面只顾自己的欲望，什么都不负责任。你妻子不抱怨你吗？啊，你孩子不说这爹有没有，有啥区别呢？所以你就知道你是被藐视和轻看的，你的尊荣就会被妻子藐视，被孩子藐视，被知道人藐视你，藐视你，剥夺你的一切的尊荣。所以人认为没有关系啊，我这样是我没有关系。其实你的尊荣早就被藐视了，早就被轻看了，不是吗？啊，犯罪真的是没有关系的，神的恩典会赦免你，但是犯罪会使你失去尊荣，随意生活你会被轻看的，会丢掉你那个领导的权利，丢掉你尊荣的职分。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啊。这里我想这个历史大家应该能想到，就过去在34章当中，西面和利未他们看到自己的妹子被强暴了，他们用计谋和诡计，利用宗教的名义欺骗了事件城的人，然后把他们杀了，而且进行屠城式的这样的一个报复。刀剑是残忍的工具，当时雅各身为家长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没有表达，你们做就可以了，你们做就可以了。结果呢，孩子们做的恶事更大。如果雅各像一家之长一样关注孩子的话，孩子也不至于做那么大的恶啊。其实教会里有很多的父母对孩子根本不敢不问，给孩子一部手机让孩子每一天从手机里学习嘛，孩子真学习吗？你上网上随便看调查数据，孩子拿手机干什么呀？他没有那个能力，他不会做正确的事情，随便孩子去交友不管不问，随便孩子去生活根本不关注。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雅各的儿子们的结果，做更大的恶，做更大的恶，因为你不言语嘛，你应该要主导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你没有主导，那你的孩子就会反过来用他所学习到的东西来报复你，报复你。那西面和利未的恶呀，是在34章所做的，但是哈，到了这里，怎么说呢？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你应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过去的罪可能会得到宽容，但是一辈子都要背负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犯罪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随意犯罪呀，基督会赦免我的，你说的没有错，在基督里必不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会和影响不会简简单单的消失的，会在一代人身上两代人身上继续的发挥他的影响力。我们很多人做父母了，你发现你孩子养育你的方式，你现在再有你父母养育你孩你的方式养育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对你不管不问，你对孩子还是不管不问，你的父母对你娇惯，你对孩子还是娇惯。所以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你的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对女人藐视和轻看， 结婚之后你很久才能摆脱这种影响性。我不是说原生家庭是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原生家庭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你犯的罪一定会得到上帝对你的报复，赦免是肯定的，饶恕是肯定的，但罪的后果不会马上就消失的。一张报纸把它撕裂了，你可以粘上修复，但是裂痕依然在。一个瓷器摔碎了，你找工匠可以把它修复好，但是裂痕依然在，裂痕依然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啊，我这样生活可以，那样生活可以啊。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上帝的公义啊，公义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犯罪的人。你所做的和你所得的是相配的，就是你做的是什么啊，你会得到相配的上帝给你的啊那些生活和生活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雅各如果好好的养育孩子，他的孩子回报的可能是祝福啊。当然我也不是说敬虔是唯一的出路，上帝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出路嘛。那么西边和利未他们在怒气当中怎么样杀人，愤怒是一种罪，这种愤怒在人的里面会带来一种任性和放纵。圣经说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那西面和利未在怒中行事，然后无止息的以恶的方式计划如何欺骗人，残忍的去屠城。所以在怒气中的时候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无论我们在数算他们过去的恶都无济于事。但是足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恶谁会赦免他们的罪，但是他们所犯的罪的后果的影响会在他们后代们身上。他们没有固定的分地，没有固定的产业，他们要分散在以色列各个的地方，这个是他们犯罪所带给后代的这种的结局。但是有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来利未人又成了全以色列人的祝福。那为什么利未人他们是被分散的，后来又成为了全以色列的祝福呢？是因为在埃及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犯了大恶，摩西也发怒把那个石板摔碎，神也把他们给灭掉，把灭掉，然后摩西就呼唤谁给他站在一起，就利未人站在摩西的一边，以刀剑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因此在那一刻起，上帝对于利未人又进行了祝福，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全地，然后做会幕的工作，来做敬拜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改观的。到第八节是讲到犹大支派，犹大你的兄弟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敌人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规避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你看啊，对于犹大是祝福的。那么犹大应不应该得到祝福呢？我想提到犹大一定会想到他在迦南地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找妓女淫乱的事，欺骗他的儿媳。像这样的人在第49章居然得到了很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其他支派都不能享有的。 就是将来弥赛亚要在犹大的支派当中而降生，将来君王的应许要在犹大的支派当中而出现。这个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其实亚伯拉罕不知道君王到底从哪个具体的人那里而出来，只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君王由你而出。到了圣经的发展会告诉我们，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啊，对犹大是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家里的丑闻是足够上头条的，但是神的恩典在犹大的身上显得是那么的夺目。我们对神恩典的理解永远是站在大海边上，无法感受海的广阔，无法感受那个无边无际没有海际线的那种海的广阔性。到了启示录第五章五节，看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尊卧如公狮，尊如母狮。圣经有时候将耶稣隐喻成神的羔羊，显明耶稣基督他被杀替我们赎罪的圣父性，但有的时候也会说耶稣基督极大的尊荣和威严，就称耶稣基督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我想谈到这个狮子，你不能把所有的狮子都视为对耶稣基督的隐喻，因为在彼得书也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什么呢？狮子，它是一个隐喻。因为这种隐喻，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关于狮子的隐喻都是与耶稣基督相连性的，不一定啊。把魔鬼也隐喻为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犹大有没有被改变呢？如此不堪的行为在哪里发生变化呢？就是便雅悯的事件当中，犹大挺身而出，愿意为奴仆，让便雅悯回到他父亲身边，那个是犹大的悔改。神不会任凭一个人一直败坏，神会用他的方法改变这个人。神要使用他，就不能一直任凭他，神要使用他，就要对他进行全新的改造，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做上帝让他所做的事。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对犹大的祝福，我们会想到神的恩典令我们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所以人总是在恩典的边缘去看别人，认为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人没有改变的机会，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改观的，这些都是人自己的判断。在神的恩典中，再不可能的人都是有无尽的希望。就像你总认为我的孩子没有什么出息头，但你还总是带着所有的期待在孩子身上不断的投资，因为你希望孩子变好嘛。所以你应该用这样的想法来对待别人。神的恩典就这个样子，你认为没有可能性，在上帝看来有可能性。那其他到了对西布伦、以撒加、丹、加德、亚瑟、拿佛他利这些的预言当中，解经家有一部分都无法肯定到底是怎样的啊，有一部分是可能和历史的发展相似，有些是很难有一个确定性的。至少我们在二十二节可以看到对约瑟的祝福。那经文这样写道，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到墙外。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约瑟为什么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呢？他在什么情况下多结果子？在苦难里面多结果子，在苦难里面结的果子。 人不在苦难里面，很难结出好的果子。人没有经过苦难结的果子是什么呢？看着很红，看着很大，里面糠心了啊，糠心萝卜了啊。这个萝卜，白萝卜放的久了一直不吃，切开之后里面没水分了啊，看似又白又大的萝卜，其实里面不能吃的。有的苹果看着很大，看着很大啊，掰开之后苹果的里面那个心也烂了，那个果子很难吃，很难吃。人很多时候啊，说你们总是歌颂苦难，我们不是歌颂苦难，我们是要知道上帝总能够通过苦难训练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在苦难当中结出真实的果子来。没有经过苦难的人，那个果子并不一定真的可口，是不好吃的。所以这里说犹大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摊到墙外，摊到墙外。我想说呀，你厌恶苦难的时候，其实你不想结果子，而且你没有在苦难当中被经过训练的话，你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个世界就是被罪所咒诅之后的世界，人人都在苦难中。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你没有资格去安慰别人。但是人也很奇怪，知道吗？人在这个绝望苦难中的时候，谁劝勉都不好使。当他自己从苦难里面走出来了，洋洋得意，谁也看不起。哎，怎么这样呢？啊，什么德行？啊，这小事还能起不来了呢？人就是忘本了嘛。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小事把你打倒了，啊，过路上起来之后开始，哎呀，就这点小事啊，你怎么起不来了呢？啊，其实你不经历苦难的训练，结不了圣经讲的那个真实的果子来。你根本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与正常人交往，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罪的咒诅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你经受过苦难之后能够安慰那些受苦的人。我不是说哎呀，他离婚了我也要离婚经历一下再安慰他吗？这个有点可笑了，可笑了啊！为什么很多人安慰别人里面没有丰富的内容和经历呢？啊，有人活到了四五十五六十，讲话是空洞的，内心不够丰富嘛，内心是贫穷的啊，内心贫穷。所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在苦难里面结的果子。上帝让约瑟看见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是好的，他又经历很多的痛苦，在这痛苦里面他所流露出来的不是报复，不是残忍，不是对他的这个哥哥们进行新的一轮的这个凶残的报复，而是饶恕，而是宽容，而是感谢上帝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歌颂苦难，我们是说神会通过这些苦难使内心变得更丰富，内心有内容，能够和受苦的人交往，能够去安慰他，不去轻看他，去理解他，总是让他可以得到安慰，不是吗？我们也不是说要自找苦吃啊，不是自找苦吃。很多人在苦难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来，人生就这个样子，人生就这个样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非常消极的生活。我们的经历的苦难是在于上帝主权之手，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被上帝所掌管，这个苦难会带出良善的意义来的，万事互相效力嘛。所以宿命论对苦难的看法是消极的，而人生就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 当自己很苦的时候，也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找对象不要找像你爹这样的人啊，不要找像你爹这样的人啊，这找妻子不要找你妈这样的人，就是消极的宿命论的消极的苦难观，就这个样子。但是一个真正明白苦难意义的人会说呀，啊，孩子不要像妈妈这样傻，因为总想让你爸爸成就我人生意义，所以我瞧不起他，所以你结婚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期待，你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对方。现在妈妈跟爸爸是什么呢？榨干对方来成就自己，厌弃对方。所以人真的是不懂得这个苦难的时候就会厌弃，会讨厌苦难的。在约瑟人生中真的是多结果的，我们也相信约瑟是被上帝所更新的人才会如此。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被上帝所更新呢？如果不能在苦难当中看见神旨意的全备和美善的话，只能是不信，只能是抱怨和苦读，那个枝条是无法探出墙外的。因为约瑟的受苦不单祝福了他的全家，也祝福了埃及的全地，也祝福了外邦人，祝福了外邦人。23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里要注意哈，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个指谁呢？按照这个约瑟的人生来理解啊，应该是许多的敌人给约瑟制造很多麻烦的人，他的哥哥们嫉妒他，想把他致死。波提法的妻子无耻的来诬告约瑟，但是后来说他的弓仍旧坚硬，是说约瑟的信心没有动摇，他在患难当中敬畏神，神也与他同在，凡事顺利。他的手健壮敏捷，健壮敏捷。你看约瑟的人生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现在整个的经济很惨啊，经济很惨啊，降薪的降薪啊，就算不降薪加班也增多啊，所以基督徒的就业的空间跟工作的空间越来越窄。你还要求一个月有4次的礼拜啊，4次礼拜啊，越来越难这个空间啊。基督徒应该在这个经济下行动荡的时候坚信上帝会保守，那我们的弓也会是坚硬的，我们的手也应该是健壮和敏捷的。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在这些危机当中就会妥协嘛，会出卖主日，会出卖我们的伦理观，会出卖圣灵对我们正确的引导性，引导性。所以你只看咱们教会感觉工作都很稳定哈，还没有怎么失业的人，其实你多了解了解，基督徒失业的也很多，降薪的也很多很多啊。所以假期少，福利少，薪水少，然后加班增多，养家变得困难，仍成为一个大的趋势性。如果不在这个艰难中信靠神的话，手会软弱无力的，手会软弱无力，没有办法胜任的。因此在49章可以看到12个儿子的祝福当中啊，有美好的祝福，这些美好的祝福也是上帝更新之后的，让被咒诅那个惨败的人生在恩典的祝福之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改观。同时也可以看到罪的可怕性，罪能够摧毁一个人，也摧毁他的后代。你会看到流变，看到西面，看到这个立位，甚至看到这个犹大。当然犹大后来已经被更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 圣若的子民应该为他们所做的恶来承受公义的审判。但是虽然他们有罪的后果在他们身上，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出人意外的临到他们，把他们放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让他们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成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神的恩典总是能够大过罪恶，超越罪恶的，并且完全的遮盖罪恶。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吗？罪恩典作王的时候，罪就失去他的王权。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你和我都能够感受到罪的可怕性。他过去可能摧毁过我们的婚姻，摧毁过我们的人生和养育孩子的过程，可能现在罪的那种摧毁的力量依然还在自己家庭当中，或者你现在还是被罪所摧毁的家庭现状。所以你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和孩子，这种家庭属灵的软弱性，你就可以看到罪的可怕和它的力量是多么可怕的啊！何泽经历了这个短暂的龙卷风啊，把这个冰箱就能直接从阳台上卷到百米之外去。罪的这个摧毁性比龙卷风还要厉害，让整个家里破烂不堪，并且让你认为家里还很好，从来不寻求上帝，或者你也认为这个家还能够继续吗？神的恩典回应我们是什么呢？没问题，没问题。雅各家不是没有希望吗？在神恩典的训练之下是有希望。问题是我们愿意让恩典作王，让基督作王统管我们，还是继续任凭自己的欲望在自己家里面随意的生活。所以四十九章就告诉我们，圣约子民唯一的盼望不是透过镜像来改变自己，而是在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更新的时候，镜像会自然产生。在这个群体当中有淫乱的流变，有撒谎屠杀的利未和西面，还有败坏家风的犹大，还有享受安逸的那个西布伦但是又如何呢？在神的恩典中，这一切都发生了的变化和改变。因此四十九章是好消息，是要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中任何人都是有可能的。我们甚至对自己都是灰心失望的，神总是在圣经不同的经卷当中章节里面告诉我们好消息，神的恩典临到罪人，改变罪人，更新罪人，让罪人从咒诅的处境之下重新蒙受祝福。所以你不应该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现状，你应该从恩典中去看的话，家庭再破烂不堪，没有秩序，神总会给这个家带来真实活泼的盼望。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